求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众人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，是你的恩典，因为是你给我们生命气息，主，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向你赞美，向你敬拜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创造生命的主，你是生命的主宰，主啊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、感谢、赞美都献给你。这是我们众人还有特别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祈祷，求主垂听我们每个人向你所献上的祷告。天父，这是我们众人更要重新的来为教会今年的本宣祷告，是吧？使万民做了个门徒，是你给教会的使命。求主你帮助爱城华人进信会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同有一个心智，能够扩展成的国度。是吧？我们今年安排了两个转宣，一个是去 PI， 一个去中国，是吧？求神你祝福我们，要做的事情，在我们所去的地方能够传扬福音，能够引人归主，能够帮助建立万民的教会，是吧？也让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，是吧？无论是在时间、金钱、精力、祷告上面，是吧？让我们都能够尽力的摆上，是吧？让我们一同打那美好的仗。主啊，我们也深信，你是丰盛的神，我们一切所需的，你都得供应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年，主啊，在这个宣教的事上、传福音的事上，更加蒙神你的祝福，谢谢你。天父，这时候我们众人在你面前，也要一同来思想，来聆听，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，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众人一同明白进入你的真理，我们谢谢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那星期三的那个早上，在那个我在刚刚在教会办公室正准备在读圣经呢，那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就响了，那一听到就是我的那个家庭医生，就跟我打电话来，说他要见我，下午要见我。那在那个大概在两周前呢，我就去做了那个今年的那个年检，这一年的那个检查。那当时我就放下电话的时候，那我就在想，你医生主动打电话给我，是不是检查有什么问题呢？那其实当你一开始如果担心你的身体可能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担心就会越来越重，越来越大，让你心神不定，让你不能够专心做你手中该做的事情。那个时候我就想到，我今天要讲到这个题目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所以我就心里面就对自己说不用怕，反正死了就有益处。那我当时听说的正在灵修，正在读圣经，读的是那个诗篇104篇。那我再看了诗篇104篇最后要结束的时候，大概33到34节，他是这样说的：说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，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，我要以耶和华欢喜。那这个两节经文就对我心中很大的一个安慰。那我当时就又再祷告一下，就求神在我心中有那个平安。那下午就去见医生，去见医生的时候，那个医生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，你的检查结果都出来，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。而且他说 You did a good job in the last year, keep going. 那其实我当时去心中是很平安的，并没有那种石头落地那种感觉，因为可能我觉得心中根本就没有石头，或者是那有石头的那个时候也是很小很轻。因为早上的时候我就已经有那个你那种思想，有那个祷告，所以其实也是很平静的去见医生。所以那个每一个弟兄姐妹会带这个朋友，如果当医生打电话要见你的时候啊，你不用担心，也不要害怕。但是如果哪一天神要见你的时候，或者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你会不会担心，你会不会害怕呢？那至少有一个人，他不仅不担心不害怕，甚至他还盼望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他知道他死了就有益处。那这个人就是腓立比书的作者使徒保罗。那他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在那个23节他说，他情愿离开世界，因为他知道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就可以与基督同在， 那当然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是出的21章。那上个主日我讲的是那个上半段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。那我大概跟大家复习一下，那我讲了三个方面。那我活着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这是一句很简单，但是也是很深奥的话。那我是讲了三个方面，第一个讲了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为基督，第二个讲了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样式是像基督，第三个方面讲了基督徒生命的力量是要靠基督。那不知道大家那个听得到，那在过去的一周中，你有没有思想那个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为什么活着？现在的人都很现实，都很忙碌，就活着就活着吧，为什么非要问为什么活着呢？当你思想为什么活着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很难安于现状的活着。当你思想人生意义的时候，你就不得不寻求上帝。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，人应该为神而活，基督徒应该为耶稣基督而活。你可能说那个我不是哲学家，我也不是哲学家，那我不想思想为什么活着这种抽象的问题，那么至少你应该问下一个问题，就你现在活得怎么样，你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的，你是活的用句什么叫人模人样呢，还是鬼模鬼样呢，还是你活出了神所要的那个样式？神现在要什么？神现在要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你可能也说，我也不知道我活得怎么样，我只知道我每天都活得很累，所以我每天都要做不完的事情。那么你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呢？我是否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呢？我是否在完全靠自己担重担呢？那我有没有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有依靠、认定神、依靠耶稣基督呢？耶稣是我们的主，他能够赐我们力量，以至于我们依靠他，凡事都能做。那今天我们这样的思想，保罗讲的下半段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那昨天晚上，我已经去大学的那个路上，查经门路上，那突然接着电话，那沈林是沈林打来的，他就问我，他说你现在在路上，你能不能讲话？那我说什么话？那他就说，他妈妈刚才突然给他打电话，说他爸爸那个身体不好，不行了。那我就你听着我，那我就说那好，我回来再讲了。那昨晚上我们在查经班查的题目不刚好是查耶稣的复活？查完了以后，我回到家里面，那跟他一些谈话，谈话也问了一些情况，然后也跟他一起祷告。那最后我坐下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明天要讲的题目就是我死了就有益处。然后就是他说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啊？那我说这是按照顺序来的，因为我上周讲了我活的就是基督。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那我希望你不要误会，你们觉得念是怎么叫我们去死呢？圣经怎么就鼓励死亡呢？那俗话来说，好死不如赖活。基督徒不应该赖活，基督徒应该好好的活，以至于也能够好好的死。那我们应该把这个题目放在那个它的上下文，放在它的背景里面来看。那使徒保罗说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使徒保罗并没有鼓励基督徒去找死，也没有鼓励轻生，更没有鼓励自杀，因为这些都是违背圣经的。按照圣经，生命是从神来的，人人都应当尊重生命。不仅尊重别人的生命，也要尊重我们自己的生命。那如果我们看圣经，你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，他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自己也能够从死里复活。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耶稣从来没有玩死亡的游戏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有好几次有人呢都想置他于死地。但是他的时间没有到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让那些人得手，他没有把自己交给他们。那使徒保罗也是一样的， 你如果读保使徒保罗的传记，这个圣经里面关他的记载，他的整个传道的生涯里面，其实有好多次那些人都想置他于死地，但是保罗都没有啊让那些人得手。有时候是神奇妙的拯救他，有时候是保罗自己就是凭着神给他的智慧判断，他就逃跑。其实是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保罗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了。其实虽然他很情愿离世与主同在，因为他认为这是好事无比的，但是他也没有选择死亡。相反的，他认为他的肉身活着为腓立比的教会更是要紧的，而且他深信这一次他坐监能够出狱的，能够得救，所以他说他要去与腓立比的教会同在，跟他们同住，要再去看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那你就要会说，使徒保罗他为什么说我死了就有益处？既然死了就有益处，那为什么他们不去死？那他是不是说的空话？是不是说的假话呢？使徒保罗没有说空话，使徒保罗也没有说假话，他说的是实在的。他对生对死正是持着这样的看法，而且他正是这样活着，他活着就是基督，那他也真的相信他死了那就有益处。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是在表明他的信心，以及因为这个信心而出来的一个盼望。使徒保罗相信他死了就有益处，那个益处就是使徒保罗他活着的一个盼望。那这个信心和从这个信心里面出来这个盼望啊，那使徒保罗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很坦然的，甚至是一种得胜的姿态在面对死亡。他不仅不惧怕，甚至心向往之，因为他死了就有益处。那按照圣经所说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，又按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他就胜过了死亡，带给了信耶稣基督的人一个荣耀永恒的一个盼望，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与耶稣基督一样要复活，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。而且复活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要改变，改变的像我们所信的主耶稣。那这个盼望让信靠耶稣的人就不惧怕死亡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八节他这样讲，说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为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。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死的毒钩给除去了，死的毒钩就是罪。他怎么除去这个死的毒钩啊？他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为世人的罪付了代价，人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罪得赦免，那主把这个罪的毒钩就给死的毒钩给除去。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，人相信耶稣基督就被神称义，神不再看我们为有罪的，乃是把耶稣基督义加给一切相信他的人，使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得胜，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。所以那个基督徒应该不怕死的。那但是怕死的并不一定不是基督徒啊。如果一个人的信心不够坚固，他对永生的盼望不够确实，不够清楚的话，他是可能怕死的。更何况死亡本身还有很多的因素让人惧怕。那比如肉体的痛苦，亲人的离别，还有就是你会死亡，就是意味着你失去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东西。那有人想到死亡就想到是失去一切，这个失望，这个失去其实就让人感到绝望，感到恐惧的。但是其实死是一个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。那当我们如果是真的是想到那个，很多时候人不愿意死，这个怕死是因为留恋，这个世上还有很多值得留恋的，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。那其实死提醒我们，如果你觉得这个世上真的有很美好的东西，值得有很珍惜的东西，那其实你现在就应该珍惜，你现在就应该那个感恩，为你现在所拥有。如果你 爱你的儿女，爱你的配偶，爱你身边的人，爱你的父母，那你应该现在就应该开始，而不是要等到那个来不及的时候你才想起这些东西多么的重要。那其实最近我也在读一本书，是那个帕斯卡写的，帕斯卡他写的一本书叫《人生的意义》。那么帕斯卡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，但是他也是一个思想家，他年轻的时候非常聪明，很有天分，所以在那个数学在物理上他也是建树。但是后来说他就开始转入思考这个人生的意义。那他里面有句话很有意思，他只活了39岁。那他里面有句话意思，他正是因为人生有限，人生才有意义。他说如果假设人生是无限的，人肯定不会去思想人生有什么意义。你可以想一想，如果你活了不会死，你会怎么活？你觉得这个人生有没有意义？所以说我觉得你当我们在面对人生意义的时候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其实应该珍惜现在，珍惜现在神给你的每一天。但是你也知道死亡有一天一定会来到，这个是保罗他的态度，他知道死亡一天会临到的。那但是死并不意味着失败，死也并不意味着失去一切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，按照圣经记载。那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第19:28-30是这样记载的：这是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，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龙蘸满了醋，绑在牛膝草上，送到他口中。送到他口，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神了。是耶稣基督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是成了。那中文圣经翻译的很好，翻译成成了，他没有翻译成完了，对，所以他没有翻译成完了。其实很多人说死亡什么，死亡就是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这就是死亡为什么让人恐惧，让人惧怕，因为死了就完了。不可一世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，这世的日子也是只有32岁，他建立的那个帝国，东起印度河，西到尼罗河，那是非常庞大一个帝国，32岁。但是他在死的时候呢，临死之前呢，他做了一件那个很奇特的事情，他吩咐他的手下，当他死掉的时候，那在他的棺材上开两个洞，旁边也开两个洞，那把他的两只手从这个里面呢放在这个洞的外面，那他要告诉世人，其实像他这样的人，其实不管你在世上有什么东西，当你死去的时候呢，都是两手空空，死了就是失败，死就是完了。那其实我自己读到这时候，比如说从什么样的，这可能是亚历山大大帝对人类所做最大的贡献，他提醒人的死亡意味着什么，但是人却不愿意从他吸取这个关于死亡的教训。相反的，耶稣的死呢并不是失败，耶稣的死也并没有完，留下的并不是空白，相反的，耶稣的死成全了神对人的救赎计划，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可以得救，得到永生，得称为神的儿女，将来与神永远同在。那使徒保罗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，那这个益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到底是什么呢？益处这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很简单的，叫做 gain， 就英文叫 gain 的话是什么？就是得到。所以你看死并不是失去，死是得到。那到底得到什么呢？那我们读圣经的话，或者大家知道圣经的讲，如果人死了，其实你会得到两个东西啊。那使徒保罗自己也知道，他会得到公义的冠冕。那神也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丰盛的基业，有很多。但是其实最要紧的，但是按照上下文呢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保罗这里讲的，就他死了以后，他要有益处，有得到，得什么呢？就是与基督同在。他得到耶稣基督，能够得与耶稣基督同在，这个就是那个益处。当然你做了你很多的得到，可能 我告诉你，工艺的观念，有生命的观念，有很多天堂里面有黄金城、地狱家很多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与基督同在。那有人攻击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就是你们信耶稣是为了得好处。那我不知道大家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，信耶稣有很多好处，但是如果没有耶稣了，这一切好处都不是好处，这一切好处啊都是过去。那我们应该有一个认定，我们的好处不占耶稣以外，耶稣就是我们的好处，一切的好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你得到耶稣了，你就得到一切，你没有耶稣了，你就会失去一切。你说信耶稣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盼望，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喜乐、平安、盼望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、喜乐和盼望。你不能在耶稣以外找到平安，你也不能在耶稣以外找到喜乐，你不能在耶稣以外找到盼望。那当回想我们自己信耶稣的经历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以后呢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，我们可能失去了快乐，好多过去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事情我们现在不能够做了。那我不能通宵打牌了，那我也不能够像别人那样去酒吧喝酒，帅哥美女我也不能够随便看。那你仿佛失去了很多的快乐，同时啊，你还有很多束缚似的，我每天要祷告，要读圣经，星期五我要去参加查经班，星期天我还要来教会。那你好像多了很多的束缚。那你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拒绝那个最终之乐，还没有学会以耶稣基督为乐。耶稣应许给我们的平安，并不是那种没有苦难的平安，而是在苦难中也能够平安的那种平安。如果我们信耶稣的盼望只在乎今生，不仅仅是在乎今生，如果我们只在乎今生，圣经里面讲，如果我们对信耶稣的盼望只在乎今生，就比众人更可怜。他说信耶稣的盼望更在乎永生，我们对永生有盼望，信耶稣得永生。那永生到底是什么呢？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。那在圣经里面，神被称为永生神，在旧约里面对神有一个称呼叫做永生神，永生的耶和华。其实永生就是与神同在，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离，这个就叫死，死就临到我们，因为你与神隔离，所以死就临到你。那耶稣基督来了，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除去我们和神之间的那种隔阂，那种距离，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，让神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关于耶稣的降生的时候，这一段记得很清楚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十八节到十三节这样记载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量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要与人同在。”这是神当初按照他的形象的样式造人的目的和原因。人为什么要按照神的形象和目的造？就是因为神愿意与人同在，神要人与他同在。但是后来人犯了罪，被神赶出伊甸园，离开了神。那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，借着童贞的玛利亚来到这个世上，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世界上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带他们进入神的国度，神与他们同在，他们与神同在，神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做神的儿女。那都是启示那个创世纪圣经最开始的信息。那当圣经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啊， 也是同样的信息，其实整本圣经都是讲这个神要与人同在。启示录这个快结束的时候，21章1到5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是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了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在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已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了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你要写上，您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信这些话吗？神愿意与人同在，你明白神的心意吗？你愿意与神同在吗？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，他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，预备好了这样的接我们，我们就要与他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那个益处啊！保罗说的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就是与基督同在。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，你要得什么？你要与基督同在，基督要把他自己给你，你要与他同在。那有人对天堂其实怀着那个错误的期望啊。那什么是天堂呢？那有人认为天堂就是不用干活、吃穿不愁的地方。那有人甚至认为那个天堂可能就像那个北京的天堂人间一样，一个罪恶的地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天堂不是这样的，天堂是神的居所，是耶稣统治的地方，神是圣洁的，是光明的，所以在天堂里是没有罪的，也没有最终之乐的。使徒保罗说，因为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对使徒保罗来说，生与死就好像种与收一样的，你种的是什么，你收的就是什么。他活着就是基督，所以他死了就有益处。加拉太书第6章第8节讲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所以那个永生 是圣洁的，是光明的，是自由的，是荣耀的。如果你活着就是基督了，你死了你才有益处。如果你活着不是基督了，你死了就没有益处。因为他这里讲，这里的益处就是与基督同在，你不能在耶稣基督之外找到什么益处。路加福音23章讲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就在最后的时候，跟他同钉的旁边有两个强盗，有两个犯人。那这两个犯人其中一个在那个临死之前得救了。那这两个犯人的反应我们来看一下，路加福音23章39到43也这样记载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，就是讥笑耶稣，说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另外一个强盗，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，说你即使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说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那有人说，那个得救的强盗得到便宜啊，一生可能坏事干尽，而临死信了耶稣，那马上而且就上了天堂。那我们这些人呢，你可能没干多少坏事，好不容易信了耶稣，你还在不能够马上进天堂，你还在地上受苦。那这是错误的观念，因为那个得救的强盗，他能够得救是神的恩典。那我们每个人能够信耶稣得救也是神的恩典，我们所领受的恩典跟那个得救的强盗领受的恩典是一样的。但这里有个问题，就那个得救的强盗，他在那个临死之前，他信耶稣，马上耶稣就应许他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。这个问题是这样，你是不是真的羡慕那个强盗？你是不是真的愿意与耶稣同在？如果耶稣要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 你是否已经预备好、准备好了去见主耶稣？那使徒保罗说，他情愿离世与主、与耶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与基督同在是他死掉的那个益处，而且仿佛是他人生心中的一个盼望。那有人就会说，与基督同在，那活着的时候不也可以与基督同在吗？那不错，当一个人信耶稣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已经与我们同在，而且是一直与我们同在。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，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离开这个地上与基督同在是不一样的。那到底有多少不一样啊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因为我还没去与耶稣同在。但圣经里面的确告诉我们，格林多前书第13章12到13节，保罗这样讲，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。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基督也是与我们同在的，神借着他的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可以与耶稣有相交，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历，但是啊，还是不够清楚，不够完全。但是到那时候，当我们离开这个时候的时候，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，所以那时你就一切都知道，一切都清楚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渴慕，或者是应该有那种盼望。当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耶稣爱你。那你爱耶稣吗？那我们可以想一下，什么叫爱耶稣啊？如果我们真的爱耶稣了，你就渴慕与耶稣同在，就好像那个一对相恋的人朝思暮想一般。那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叶公好龙啊。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就跟那个叶公好龙一样的，这神没来，耶稣没来了，你很爱神。如果神真的要来了，耶稣真的要来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不爱神，不爱耶稣了。神真的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不愿意跟他去。耶稣基督真的在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不愿意与他同在。那就说明其实我们不是真正爱神了。那保罗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那这里面其实他是含了他整个人的一个感情，整个人的一个心思都是放在耶稣身上的。那也是说他要他们确定，让他们把握他死了就有益处，这个益处就是他死了就能够与基督同在。那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今天你离开这个世界，你知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呢？谁会与你同在呢？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你死了就没有益处，而且是永远的遗憾和痛苦将伴随着你。遗憾是因为你有机会的时候没有信耶稣，痛苦是你没有信耶稣的结果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你要耶稣吗？他愿意与你同在，永远与你同在。那我盼望你今天就能够信耶稣，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，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，这样你活着就是基督，你死了就有益处。要不然你今天听得到就与你没有益处。那我盼望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益处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与神同在，从今天开始直到永永远远。那每一个基督徒，亲爱我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，你已经有了耶稣，你已经有了永生，你是有盼望的。按照圣经里面彼得前书1章3到4节讲，要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凭着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到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我特别喜欢这个圣经翻译的那个有盼望，但他在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叫有活泼的盼望。 就这个盼望是带着能力的，是活的一个盼望。对永生的盼望决定你如何度今生。这就是使徒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活着就是基督，以致我们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信心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我死了就能够到耶稣那里去，与耶稣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记得你自己的话，将神奥秘的事情向我们显明。说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，求神你帮助我们，主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如何在这个地上活着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活得怎样，我们生命的力量从何而来。主啊，更是让我们去思想那永恒的事情。我们本来是神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而且你用你儿子的耶稣的宝血来救赎我们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与你同在，回到你那里去。这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，这是一个活泼的盼望，让我们能够得到力量，得到安慰，能面对今生一切的苦难，一切的疾病，一切的重担，一切的挑战。主要这里每一个听到的人，求神你自己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讲话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耶稣。你说人有了耶稣就有生命，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。有耶稣的人活着就应该像耶稣，以致死了我们就能够与耶稣同在，那是我们的益处，那是我们的盼望。求你特别怜悯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主啊，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愿意与他们同在，所以求神的灵就开启他们，感动他们，让他们也能打开心来接受耶稣，来接待耶稣，耶稣能够住在他们的心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求神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。谢谢主，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，愿你的话在我们中间被人敬畏，因为你的话不落空，你的话都会实现。相信你的人，投靠你话语的人，都是有福的，都是有盼望的。我们感谢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